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六四事件过去26年之后，加拿大使馆的一批解密文件激起了历史的疑问。这批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揭示出加拿大政府当年担忧使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入侵，并且描述了当年在北京镇压时残酷血腥的情况，而且呢还评论当时的中国是老人当政，被邓皇帝给统治。与六四相关的文件逐渐面世，中国政府还能够否认多久？而民主人士在当今中国受到严重的打压，现在的情况比起当年是更好还是更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六四的学运领袖，台湾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王丹博士。王教授通过视频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王教授您好。王教授您听得到我们呢？好的，另外一位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可以听得到。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打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一下王丹哦。我们看到这一批这个加拿大的外交文件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提到当时北京的肃杀情况，说坦克掉头，坦克掉过头碾死了他们，还说士兵用机关枪开火，直到弹尽为止，还描述天安门附近到处飞着子弹。弹射到附近的房屋里面，打死了不少的居民。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北京当局不断地否认当时情况的残酷。那么这些不断面世的新的文件，是否能够帮助中国新的一代来了解当年六四的真正情况呢？
对，那我觉得这批新的材料的发现哈，其实对让年轻一代认识当年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现在在台湾教书嘛，接触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啊，我发觉他们对六四其实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都知道历史上有这件事，但是对于细节就不太了解。就像我当初念大学啊，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细节完全不了解一样。那么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呢，他虽然知道六四，但是他对六四的细节几乎是完全不了解。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生长在90年代啊，他们几乎完全无法相信说这个统治者曾经用那么残暴的方式来镇压。所以我觉得那种铁证如山的东西啊，那些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个时候有新的这些证据的发现，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也许觉得啊，比如说过去看卡玛的录像片呢，或者听我们这些人讲那些旧的证据，他也许觉得都是我们似乎是我们的反共言论等等啊，但是新的材料是历历在很清晰的，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个 refresh， 让他们确实可以啊，就是从证据上有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批材料的出现，我自己都觉得以后我会用在我的课堂上。
是，谢谢王丹。那我现在请教连朝，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或是很多这个年轻的中国的移民到海外来，他们是受到当年中国所谓很多人说这个喝了狼奶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教育的影响，你觉得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批文件，
我觉得这批文件的一个，它是第三方这个从一个公正的角度来观察获得的这个情报信息，而且是长期是一种保密材料。那么海外的因为信息来源比较广泛，所以我想在海外愿意搜索找到这些个了解六四真相的都能够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呢，这个加拿大这批刚解密的材料呢，就更加佐证了当年发生的这个悲惨的这个情况，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当然这是加拿大这些外交官的观察，它也是一个局部的片面的，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真相。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觉得还有待于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挖掘，让中共这个真正公布这个真相，让这个国际社会能够对这个真相啊进行一个调查了解核实，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往前走。
是，那林长，我们也知道说这批文件里面特别提到说加拿大当年是担心说使馆受到中国军队的入侵。
对，
那么在去年加拿大的这国防部的一份解密文件里也提到说，其实当时有派军机到香港去准备要撤离加拿大的侨民。那当时的情况是否你知道外国政府都有这样的担忧呢？
对，当初的这个的确是非常的乱，所以呢各国都有撤侨的这个准备。加拿大已经撤出了差不多550多人吧， 所以呢，这个各国都在准备，美国也有也撤侨，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因为的确是非常的混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军队镇压的程度，惨烈程度到底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做准备，那当初我的印象里头呢，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很多包括这个外国人在天安门事件里头也有受伤的，还美国还动用了这个紧急的这种救援，帮一些个伤员从香港撤回到美国。
刚才王丹教授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这批文件有助于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六四的真相，可是在中共如此严密的这个封锁下，就是中国的这些年轻的孩子或者说学生啊，他们如何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就是过去因为在北京在中国参加六四民运的还是很多人，几百甚至上千万的人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那么他们很多因为在这个后来的政治环境里头也不可能向下一代讲述这样的情况，那中国下一代了解六四真相呢，恐怕还是一个挑战，不太容易。那只有我们把它整体的这个通过整理通过调查把它归档，那么以后呢有机会，如果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程度更高一些，能够突破封锁这个防火墙，那么中国这些老百姓年轻一代尤其对想了解历史真相的话呢，这些资料都能够成为他们一些证据，让他帮助他们认识当初发生的历史事件。
是，不过连长，我们知道说这批文件里头也有一部分的资料受到质疑哦，包括像说提到这个中共高官说在89年的时候有意把资金转到瑞士银行，
对，
但瑞士大使后来最近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说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情况是否真的有动荡到这个所谓一些中国的一些官员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呢？
这个毫无疑问是受到这个很多人都担忧，但是我想是不是出现这个所谓政治局常委每个成员都与这个瑞士大使联系，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比较让人有点很难相信，因为从中共的这个纪律啊，从中共的这个结构来看，政治结构来看，他不太可能直接跟他们联系，但是不是排除他的家人他的下属打着他们的旗号或者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联络，转移资金或者是准备后路，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情况的确是很乱，很多东西都还是一个谜，就是说很多真相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王丹，我们看到这一批这个外交文件里头有一份是6月15号的电文，里头写到说这个国家现在被一群邪恶的年长将领所控制，政府被盲从他们命令的人所操控，情况看来糟糕至极，而且说中国是老人当政，丧失一切合法性，被邓皇帝所统治。那我想请教之后，你认为说在六四事件里面邓小平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而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也被一些人昵称叫做习大帝哦，所以这个习大帝跟邓皇帝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呢？王丹
、你在问我吗？
是的。
麻烦你再重复，因为刚才信号有点不。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外交文件里面有一份是提到说，这个中国是当年六四的时候被年老的将领所统治，并且说邓小平是邓皇帝。那所以你认为六四事件里面邓小平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而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是习大帝，那这个习大帝跟邓皇帝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是我觉得当初在六四的后期的时候哈，我们曾经有十几名知识分子啊联名发表一个公开信，那封信就是敦促邓小平不要再做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我觉得都是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啊，所以那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实际上至少到80年代末期，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性质啊谈不上什么现代化，基本上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那他其实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性质当然跟过去的封建皇朝是一样的。那既然是性质是这种封建皇朝，那当然皇帝就是要为这个朝代的事情负最直接的责任，所以这点我想邓小平既然大权独揽，这个责任就是逃不掉的。那我们知道六四以后呢，当然邓小平也意识到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共产党的领导一度就从这种个人独裁转向了这个集体独裁， 所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期，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独裁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似乎又发生新的转变，又重新向邓小平的方式这样转变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是重新把所有权力掌握在他的手里的话，他在历史上可能犯的错误，搞不好会跟邓小平一样，就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住他去做一些错误的决策。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看到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啊，不但没有往前走啊，在某种程度是往回退。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管是邓皇帝还是习皇帝啊，我认为他们其实差别不大。
那王丹，我想接着请教你，就顺着我们刚刚讨论这个话题，看到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这个智库的研究员叫做欧世林他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已经进入了黄昏的时期啊。那您的看法是不是跟他一致呢？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当然，这个黄昏是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恐怕没有人是可以判断啊。那我的基本想法是说，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民怨，我想这个连中共当局自己都承认，就是社会不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个统治基本还是稳定的。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中共还是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来进行维稳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维稳这件事是个很花成本的事情，说简单一点就是非常花钱的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竞赛，就是它不断地发展它的国力啊，使得它有这个强大的国力可以支付维稳成本。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意思是说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同时呢，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能够支付维稳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来源会越来越少。所以显然就是按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其中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用庞大的国力来支付维稳成本，但这个耗尽了国力，可以说。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当认为就是中共的稳定统治的这个状态啊是走下坡路的。但这个国家非常的大啊，它的外汇储备啊等等，它的用可以用来维稳的资源还是相当的多啊。但是虽然很多，它是在逐渐的耗竭之中，耗竭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维持不住稳定，这个政权就要崩溃。那么这个过程要多长才能把它的国力全耗费掉啊？这个我觉得我没办法下这个判断。但总体来看，我觉得就政权来讲，确实是如果我们从1949年算起的话，那应该说它已经进入一个黄昏阶段了。我还是强调说，这个黄昏多晚才能到黎明，那我们没办法判断。
嗯，王丹教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就是当时89年民运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反腐败。那么我们看到当今的中国呢，也是腐败成风，这个腐败的这局面真的是特别的可怕。从王岐山和习近平揪出了这么多贪官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严重性啊。那您觉得在当今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发生一场就像89年的学运这样的一种是声势浩大这样一种运动，来提出这个反腐的口号呢？
是。那我觉得就仅就中国特殊的状况来讲啊，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形式的再次像六四那样的大规模事件，我认为我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判断啊。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只能说从历史的经验上看啊，不管是中国过去的历史还是整个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啊，大的改朝换代或者大的政治转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么一个阶段，它是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我相信中国虽然有自己的所谓特殊国情啊，但是这个阶段应该也是跳不过去的。啊，那意思是说，这种大规模的街头的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我认为一定还是会发生的，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我没办法判断。
嗯，好，谢谢王丹教授。很谢谢，我们第二个话题稍后要讨论一下，就是中国高校加强这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前置。所以同样的问题，请您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好吗？
关于
就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次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学生的请愿运动？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刚才谈到黄昏期的问题，我当然同意这个王丹说的，这个我们不知道黄昏期到底会持续多久，但是我想中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的内部的这个分裂啊已经加剧，这种加剧呢，它的内部的分裂可能会引发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突发事件。就是中共制度本身的这个制度性腐败，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让这个官民的这个矛盾啊日益的这个强化，尤其是这个中共这些权贵集团 对老百姓的这种打压，这个抢掠夺他们的资产，这个跟他们争利，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这些都会把中国推向一个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边缘。那这种边缘呢，就很可能引发很多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是谁也没有办法预料的，那树倒猢狲散，很快就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崩盘。那么习近平我觉得他们已经意识到有这个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之所以有这个危机感，就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受到来自党内党外各个方面的这个挑战。那么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挑战，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办法，他们还是用想用无产阶级专政，想用邓皇帝这一套办法来通过打压、严格的镇压来消除这个矛盾，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只会把中国更推向这个崩溃、推向这个混乱的边缘。
因为我想请教一下王丹，因为我知道你这次在台湾的时候，你也关注过这个太阳花学运，还有香港的这一个战中的运动哦。那你认为说这两次这样子的运动，它对于中国大陆这代年轻人是否会激起他们也有为自己的发声、为自己的权利而来争取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嗯，我想简单的评价啊，应该说是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社会影响是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当然现在都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在这边啊念书，那么当然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那不管是太阳花学运呢，还是香港雨伞革命啊，这跟中国的政治现实落差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落差，我相信啊，对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刺激。以我实际接触的中国学生来讲啊，他们都是抱着非常的好奇的态度来看啊。但是我也要指出一点呢，就是这个落差其实有点过大。过大的意思是说，对于很多的中国的学生来说，他一时还没办法，就是当做一个完全正面的事情去接受啊，包括对民主的理解呀，是不是可以用占领的方式等等啊，这个对他们来讲太超前于他们目前状况对于民主的认知，但是仍然是使得我觉得会刺激他们去做更进一步的去思考，那这个总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的，谢谢王丹。那现在我们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史先生，史先发表您的高见。天津史先生，
好嘞，
请说。
好，你好。嗯，喂，听不到吗？
哎，可以，请说。
啊，我是经历过六次的，我今年六十多岁。
是。
嗯，
六四的屠杀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从那一次六四中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丑陋、邪恶、无耻。实际上刚才那个嘉宾的王丹先生说的，说会不会再发生学生运动，实际上共产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大型的运动不会有，但是整体的你街头巷尾没有，可以说很极少的人可以听不到人们对共产党的赞扬，只有谩骂和什么呢，和蔑视。所以共产党已经走到头了，他已经灭亡了，
是
只不过是他这个还散发着臭气。嗯，我就说到这里。
哎，石天，我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您说您经历过六四，那您对于您的下一代或是年轻的一代的中国人，您有告诉他们你的经历吗？你有让他们知道当时的真相吗？
凡是我的和我接近的人，包括我的好比说侄子女儿啊干什么，我都要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丑陋的，包括我的亲密朋友。哎，
好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
任何地点我要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四川张先生，
四川的张先生，您在四川张先生已经掉线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呢，想请王丹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我们现在看到呢，习近平在国内呢，可能就是树敌无数，因为他发起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已经遍及各个领域啊。那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在任何的情况下为六四来平反，来摆脱他的这种困境呢？
我目前看不到这种可能啊。我想，因为为六四平反不平反啊，这不是一个针对六四这件事 的问态度的问题啊，它取决于整个的中共统治集团或者说习近平啊，是不是真正的想把中国向宪政民主方面去转。只有这个大的背景存在啊，我们才有根据去讨论说中共会不会去平反六四。好，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大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说是零，这个可能性就是中共愿意使得中国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变，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现在党报对这种何伟芳啊等等这些人的批评啊，包括现在意识形态的抓紧。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以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统治集团啊，是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那么这一批人他们的精神传承完全是来自毛泽东啊，也部分的来自他们的家族情感，就是要继承自己父辈的江山。这些东西在的话，那么这个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说去跟其他的集团去分享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大的背景是不会有的，就是他不打算让中国向宪政民主方向走。如果是这样，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给六四平反的事根本就更是远远的提不到议程上来。
是，那王丹，我想接着请教你，就是说我们讲到平反的事情，我们知道最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平反的，而且对于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最伤痛的人，就是天安门的母亲们。那这些我们看到天安门母亲，他们其实处境也很艰难，他们最近才接受这个屈又余先生转正的这个瑞典人权奖的奖金，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这样子的工作。那您就您的了解，他们现在处境如何？那他们所要求的到底在未来能不能看到成果呢？
是，我觉得，当然首先我们对天安门母亲啊，那一向都是表示非常崇高的这个敬意啊。那但我也希望说外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他们处境至少在我看来确实非常艰难。这个艰难还不是说在于当局对他们的打压，这个他们已经完全无所畏惧。这个艰难在于时间的流逝是非常残酷的啊。那么他们中间有些人其实陆陆续续就是已经过世了。我们知道丁子霖老师身体也不好，而且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处境，时间的这个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啊。那当然，我觉得那唯有就是继续坚持下去，而且我希望能有更年轻的一些人进入到这个群体，使得他们的这个精神能够传承下去。其实我们最近看到啊，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有一定的改善。我们知道，在古巴过去的异议人士的这个发展的运动中啊，包括像过去类似阿根廷那样的独裁政权统治下，都有像白色母亲这样的这种运动在。那是就是过去的世界民主化发展中的范例啊。那我相信，其实中国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也一定可以成为那样的范例。同样的，他们也可以看看像古巴和阿根廷这样的白色母亲运动，就是他们也是遭遇了类似的这种艰难的政治和时间的这种考验，最后他们坚持下来，那么历史证明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点来讲，当然我也希望能够给天安门母亲群体鼓励和打气啊，希望他们知道说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啊，我们确实没办法判断说具体哪一天啊会取得这个成果，但是如果不坚持的话是永远看不到成果的。那么只要坚持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成果的希望有可能会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有可能啊在某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历史做这种对比的话呢，我认为说我对天安门母亲会给中国带来的这种价值的示范作用，以及对中国的这种推动进步的这种推动，我是抱以高度期待，而且是有信心的。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观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湖北的陈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六四屠杀是这个野蛮的一个政府对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亵渎，也是对一个强奸民意的一种这个体现。这个独裁专制的一个体制，它已经不适宜现代文明社会，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它必然会被全世界的文明的社会和文明的国家所唾弃。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哎，主持人好。
请讲。
你好。
嗯。
我觉得习近平不可能给六四平反的。
嗯。
要给六四平反，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说共产党下台。
嗯，好。
我觉得啊，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啊，应该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一种是像台湾一样， 另一种就是像以前的东欧那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学生的民主运动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王丹他们的六四的做法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好，谢谢浙江的，好，谢谢浙江的杨先生。韩先生给点评一下好吗？
我就是就这个所谓平反的问题啊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是平反用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多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最好的说法是证明，为六四证明。那我自己认为呢，这个平反，习近平在这个目前这个大环境来看，任何不利于这所谓一党专制的这个做法，他都不会去进行的。那么，如果是平反六四，危及到他的这个一党专制、共产党的这个执政，那他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六四参与六四的有很多很多体制内的这些个干部。我觉得这个进步的这个力量还是不能轻估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很多不断的在提出来要为，比如说胡耀邦、赵子阳，让他们为他们证明。但胡耀邦现在看起来已经开进了。那么这赵子阳问题，大家也在讨论过中间。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悲观，不要太灰心。我觉得坚持这个沉船天安门广场的这个精神。要求为六四证明，追究六四真相，是我们应该要大家都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好的，谢谢韩先生。我们接下来呢，线上还有一位观众在等待，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时间不多了，请湖南的赵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讲一点啊，就跟你们美国之音提一个意见。就是习近平在发福的时候呢，包括美国之音，包括中国人民，都要持这个支持的态度，不要说他这个制度性说什么选择性的反腐，我们都要支持。所以把他们这这样的话呢，中国才有希望。我就讲这一点呢。
好，谢谢湖南的赵先生。韩先生，您觉得赵先生的意见是不是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看法？
是，很多人就说他在反腐问题上的确是得到很多这个人心人民支持。但是呢，如果是不从制度上反腐，不把反腐纳入法治的体制，反腐是不可能继续这个深入的啊。那还会给中国这个社会啊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是，好，那我们最后呢，请王丹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外交文件里头也讲到说，或许需要经过多年才能够了解真实的故事，黑暗的时期可能会很漫长。那已经过去了26年了，那你觉得说这个黑暗的时期是否慢慢的过去了？而像习近平现在所做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努力呢，是否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这个曙光的乍现呢？
这仅从习近平本身所谓反腐上，我当然看不到什么曙光，这摆明的就是一种政治斗争哈。那而且我相信习近平上台所谓的三八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慢慢看到，就是会逐渐走向尾声。因为腐败现在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体制性的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他说真的没有腐败的话，这个党完全没办法凝聚任何支持的力量。那么没有腐败的话，那么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也完全不会有热情啊去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其实中共由于他自己拒绝宪政民主，已经把自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就是他要经济增长就要靠腐败，和靠腐败就会失去民心。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纯粹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相信啊，他其实真的他的政权已经进入黄昏了。
好的，谢谢王丹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最新解密的六四文件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王丹博士，还有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求是网发文批高校教授传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